余默思正道的题目是四德基业永生不衰。
你们新年好，我们这个月的讲道主题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分享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呢？实际上我们是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，圣经用一个字叫做后世。今天是第三讲，所以那个经文读了第三遍，希望其实那段经文还可以继续分享大概七八遍吧。但是大家可能会累了啊。首先祝大家新年蒙福啊，无虚年，恭贺大家蒙福。那昨晚上呢，我们有三个团去九个小组，大概是很多很多人啊，都在台上来歌颂主的名，来传讲神的福音。有300多人在这里，很高兴很快乐，能够荣耀上帝。希望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如此的来荣耀上帝，过一个喜乐的新的一年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在我们周边也发生一些痛苦的事啊，好像 Westview 两个警察被打死了，然后在佛州有17个少年被枪毙了，这都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哦，怎么说呢？枪杀了啊，枪杀了，对对，用词不当，用词不当，被枪杀了。那今天是崇拜，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是很难过很痛苦，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中也纪念这些痛苦的人，求上帝安慰他们，也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蒙福呢？圣经有这样说，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。当然圣经所讲的福都是地上的福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，上帝赐给我们许多天上属灵的福气。所以基督徒对福要有两个概念，一个是地上的福，一个是天上的福。所以地上的福这一段圣经一共讲了12个福啊，我今天只是告诉大家4个福而已。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羔羊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和你揣面棚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但是这个蒙福前面有一个大条件，你若是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这些福必临到你跟我的身上。这一切的福都是地上的福，会过去的，会过去的。但是神要赏赐给我们这12样的福。若是弟兄姐妹想要知道另外几样，就到生命记28章那边去念。今天我们所要谈的福呢，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其中一样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月的主题，就是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不是上帝原本的儿女，但是我们得到了儿女的名分。这个名分就等于说，我们被上帝接纳，被他看为儿女，而我们在信心中也看上帝宇宙万有的神作为我们的父亲。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不是未来世的，而是现在世的。意思是说，上帝早就赐给你跟我这属灵的福气，比如说得到儿子这个名分，而这个儿子的名分呢，是在创世之前已经决定给你跟我的。所以呢，不是我们长大以后，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好事，因为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，上帝已经决定给你了，因此呢是预定你得救的，是预定你得着神的名分的。这样的一个预定 是上帝的全能主义旨意所做的，没有人可以把它反对，也没有人可以把它推翻。所以问题是说，你跟我是不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不是信了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预定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最终的目标，而这要达到这个最终目标呢，有很详细的计划。这个详细计划的点就是预定，在这个点上预定你这样，在那个点上我们预定这样子。就像你跟我要去欧洲旅行，要有详细的计划，对吗？有没有人说要去欧洲旅行不必详细计划的？那太有钱了啊，工人太多了，秘书太多了，所以根本不必详细计划。某某秘书啊，我明天要去伦敦啊，什么都计划好了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不然的话，每一个人都要计划，而那个过程呢，就是预定的了。你预定这样，预定那样，预定那样。当然，那是比较粗糙的预定。上帝给我们的预定是比较详细的预定。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主要原因是要告诉世界上的人，基督徒是蒙恩典的，所以基督徒的恩典可以让人家称颂上帝的作为，能够荣耀上帝。上帝，你的做事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有怎么样的本领，以至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今天基督徒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是天父啊，没有说宇宙的上帝啊，当然有，但是更亲近的是天父。而更加令我们感叹的就是这个名分呢是已经有了，同时呢要延续到未来的世界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你们看天父给我们这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因为未曾认识神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这个是比较需要信心去接受的。有一天我们将要见到已经升天的主耶稣基督，今天主耶稣基督是坐在父的右边，有一天他将要再临，你跟我要复活，然后见到他的真体，这是未来的世界。若我们不是神的儿女，未来的世界我们就没有机会见到主的真体，也不能像他。后世的意义就是能够承受产业，那么后世的意义能够承受产业，也就是说你跟我在地上活着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算账的，就是说有记录了，有算账。我们行什么说什么都有算账的。创世纪第十七章七节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我也必做他们的神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上帝要透过旧约把物质的土地赐给他的民，来表达象征性的表达，我们是他的民，将来要永远得做属天的基业。所以后世的意义呢，就是能够承受产业者。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所以这个是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会承受产业。而产业是什么呢？当然不是巴勒斯坦的什么地方， 迦南人的什么地方，而是属天的属灵的福气。属天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？圣经有很清楚的解释和交代啊。所以我们看看承受产业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相信神成为后世必承受产业，罗马书四章十三节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义，而得的义。所以人为后世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神因为他的信心就把看得见的土地赐给他，所以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好事，乃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，神说我要把土地给你，他就相信，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就出去了，然后他就得到迦南美地。今天你跟我不是得着哥伦布的某一块土地，就是上帝要赐给你的土地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房子嘛，假如是 apartment， 那个土地是跟别人分享的，若是你的房子，那块土地是你的，但是那块土地呢，不是圣经所讲的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块土地。上帝应许我们基督徒呢，乃是天上的基业，是一个象征性的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天上不是天天坐着唱歌，而是我们有基业，我们有事情要做啊。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的意义是什么，就是将来那个世界是我们必须劳动去做事。你说哎呀，上帝，你不是说新天新地又没有眼泪又没有血汗，怎么又要做事呢？当然呢，你到天上去没有身体，哪里有血汗呢？不过呢，没有肉体的眼睛，当然也没有眼泪了。不过请问天上的天使有没有做事啊？啊，圣经告诉我们天上的天使是不是整天坐在那边唱歌啊？没有啊，天使做事啊，飞来飞去啊。主耶稣诞生的时候还出来唱歌呢，还出来宣讲呢。还有呢，天使还对彼得，对彼得还有对谁保罗等等讲话呢，他们还做事呢。所以将来呢，你跟我得胜的必得基业。基业的意思是说 something， 不只是得产业，因为在天上不需要做买卖，不需要做买卖。在天上有基业，就是你拥有 something， 你必须要去执行，去管理那些基业。所以基督徒蒙神赐予基业，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一节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他里面就在基督里得救以后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然后第十四节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当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，圣灵改变他的生命，圣灵内住在他的生命中，这个圣灵呢，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是实实在在一个收据，上帝很应许给我们的基业。基督徒承受基业要参照神赐土地为业的意义是什么？所以到底神赐土地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首先，神赐土地给人养生，意义是操练对神的幸福。上帝给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土地做什么呢？可以养生。养生后面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要幸福上帝。上帝创造伊甸园，把亚当夏娃摆在那边，有美好的风景，有很好的食物， 动物也不咬人，但是唯一的一件事情，他们要信服神。同样的，拥有基业、拥有产业的人是要按照神的话去行的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，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，你在那里撒种，用脚浇灌，像浇灌菜园一样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、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眷顾那地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接下来说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别神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是天必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土地给你了，一个条件，必须听话，按照我给你的生活方式去行去做，不然一切都反过来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得到的基业，我们得救是有的，但是基业可能会没有的，可能会没有的。信服敬畏他必蒙赐福，这个是圣经很多的地方说的啊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晓谕你，你要遵守，使你和你的子子孙孙可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所以以下的经文都是说蒙福得以长久，蒙福得以长久。那蒙福得以长久呢，有几个条件，遵行神的律例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吃得饱足，地上安居。利未记26:1，你们不可向什么虚无的神，不可雕刻偶像或者是主像，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，那个字怎么读，灰成的石像，向他跪拜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等等等等。然后第5，你们打粮要打的宰葡萄的时候，宰葡萄到宰，要宰到沙种的时候，并且要吃得饱足，在你们地上安然居住。这样的经文很多哈，很多。然后不听话呢，有很多很多哈。那神要赐福，西安的民啊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。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那、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。去上个主日我们说，中国人的福，一口田旁边是士，是指神。虽然你有田，一个人得到一块田可以吃得饱，但是旁边要有上帝，因为只有上帝赐下雨水，那个田才有用，只有上帝让太阳起来，你那块田才有用。所以呢，福不只是我拥有一口田，我还要依靠上帝赐下雨水等等。若不听从诫命，不遵行神的诫命，会怎么样呢？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，我待你们就要这样，必命定惊慌，叫眼睛干涸，精神消耗的痨病、热病辖制你们，你们也要白白的杀种，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是 很清楚很准确的，土地让他们看见神赐福，也让他们看见到底他们有没有顺服神。然后来到我们今天呢，今天当然我们有钱去修理我们的土地，一点都没有问题。不知道各位看过这个非洲的蚂蚁窝吗？这个蚂蚁窝呢可以到50尺高啊。蚂蚁窝，世界上有10000多种蚂蚁，大概有8000种蚂蚁的窝是造在土地下面。那非洲很特别的，因为没有人管它，所以呢那个蚂蚁窝就越造越高了。所以到处你都可以看到蚂蚁窝。蚂蚁窝呢是很有制度性的公寓，公寓做工的公寓制造，上帝给他们的智慧和聪明，他们能够把这个蚂蚁窝造上来以后呢，叫做夏冷冬暖是吗？哦哦哦，冬暖夏凉，对，像我们房子一样啊，我们房子是冬暖夏凉。还有呢，通风系统很好，还有呢，排污的系统也非常好，谁也不知道蚂蚁这么小，已经是工程师了啊！我们要做工程师，要在大学念多少年呢？他们一生出来就行了，工程师。那他们必须按照那个工程学的概念，才能够把这个一栋一栋的建筑建起来，生存得好。那有的蚂蚁可以活10年，所以这个蚂蚁窝里面的蚂蚁呢，几代人呢、啊，7、8代、10几代人、20多代人都在里面活着。看到这些蚂蚁吗？在上面，嗯，很奇特的就是把排污的那个东西啊变成造房子了，同时呢也没有疾病，嗯，假如我们排污的东西拿来造房子，大家都病倒啊，早就死掉了，嗯，这是上帝特别厉害。所以呢，一口田若是没有神呢，啊，真的是没有办法啊。那在巴西呢，他们发现了一个蚂蚁窝，这个蚂蚁窝好大好大。他们为了要研究蚂蚁窝是里面的状态如何呢，就要发掘这个蚂蚁窝。但是若是真的去发掘蚂蚁窝的话呢，挖掘蚂蚁窝的话呢，一定被蚂蚁咬死。因为里面有几千亿蚂蚁，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就灌水了哈，灌水使蚂蚁都死掉了。这个50米四方的蚂蚁窝呢，就开始一点点挖，一点点挖，越挖越大，越挖越大，最后要用铲泥机来挖。那他们灌水以后啊，蚂蚁还不死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就要动用昆虫学家、科学家，他们只要把这个蚂蚁的行为逆向，本来是逆向嘛，大家明白逆向，怎么使蚂蚁逆向呢？行为逆向呢？就像给中国人把它灌醉了。你把中国人灌醉了，生意就好谈了，他什么都泄露出来，生意就好谈。所以他们就给这些蚂蚁呢灌醉了，用一种药给它灌醉，所以这个蚂蚁全部逆行，反逆行，因此呢整窝的蚂蚁就死掉了，因为没得吃，因为很多细菌、很多毛病发生，所以整个蚂蚁窝死掉了，他们才开始 挖掘这个好大好大的蚂蚁窝，所以那一条一条的呢是蚂蚁窝里面的走道、走道走廊。我所要说的是什么呢？上帝说你要听话，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但是我们逆行啊，我们反过来，所以呢是自取灭亡。很多时候不是说上帝用外力让你跟我遭殃，而是我们自取灭亡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怪上帝啊，要不然就怪魔鬼了、就是魔鬼的原因，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吵，我们怎么会吵架呢？我们怎么会吵得这么厉害呢？其实是我们自取灭亡，因为我们逆行。什么造成我们逆行呢？骄傲，不听神的话，自私自利，这些都是罪性。所以生命记28:30说，当以色列逆行的时候，他们的家庭也被破坏了。你聘定了妻，别人与他同房，你建造的房屋不得住在其内，你栽种的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。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，你必不得吃它的肉，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，不得归还，你的羊归了仇敌，无人搭救，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，你的眼目终于切望，甚至失明，你手中无力拯救，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，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，甚至你的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癫狂，耶和华必攻击你，使你的气上腿上，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无法医治。这个是对以色列人的警告，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样的。你跟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是蒙恩的基督徒，上帝爱我们，我们还是罪人，但是上帝要给我们命令诫命，我们必须要去遵守的，不能够说我们不遵守了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，所以啊，明天醉酒，后天去吸毒，然后呢去赌场或者去红灯区，这些都不能做的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若不听从不遵行神的话和诫命会怎么样呢？利未记26，请大家回去读。那以色列人呢，就因为违背上帝，所以呢他们就灭亡了。以色列人真的是北国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被亚述所灭了，一共16个王，16个王很少听神的话。南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，20个王也很少听神的话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太多的真理要学习。生命记第28讲了很多很多咒诅的话，有机会请大家回去翻一翻。当然那些咒诅在今天很少领到，不过咒诅的意义是存在的。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基督徒的基业，就是进天国得永生。我们的基业是什么呢？进天国得永生。马可福音10:17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。 OK， 所以呢主耶稣说，你遵守了这些律法吗？他说我遵守了。然后主耶稣说，还有，你若是真的要成为完全人，还有，变卖一切来跟随我。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就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所以这个永生跟神的国是同一回事。他问永生，主耶稣用神的国来告诉门徒，永生进入神的国， 你有进入神的国，你才有永生。你没有进入神的国，没有永生。有永生就是进入神的国。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，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所以这一句话就告诉那个律法师，律法师说，这个一切的律法我早就遵守了。然后主耶稣就讲一个比喻，讲完那个比喻呢，问律法师，律法师给一个正确的答案，然后主耶稣说，你照着去行吧。因此呢，得永生也是我们要努力去做成所谓永生。那等下我们要来理解什么叫永生了。永生不只是一个概念，当上世礼拜叫做上世礼拜吗？就是有人去世的时候上世礼拜啊，我们就安慰彼此，安慰说我们都有永生啊，所以呢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。所以永生呢，不只是拿来彼此安慰的一个概念，而是一个本质，是一个实质的东西。你做你就有，你没做你就没有。我不知道各位能够理解吗？若是学钢琴的人就知道，你真的去弹，你就有了弹钢琴的一切。弹钢琴的一切不只是技术，还有什么呢？感觉，还有什么呢？体会，还有什么呢？理解，还有什么呢？做梦也美妙。你没做，我呢学了几年钢琴，以为自己是贝多芬了，所以呢就弹。后来呢，因为以为自己是贝多芬了，就不学了。现在呢，什么分都没有了，零分了。不会了，你就行吧，你就行就得永生。所以基业是要做的，不是坐在那边，不是坐下来的坐，而是做工的做。你要去行吧，那你的基业就有了，你没有行就没有基业。那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基业是未世的，也就是在未来的世界才呈现出来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，使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所种的是羞耻的，复活是荣耀的。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是强壮的。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跟我将来要进神的国，要承受神的国，但是不能够用这样的物质的身体去承受，我们必须要有复活的身体，是不朽坏的。这个不复活的不朽坏的身体不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，在末世发生，在未来的世界未世发生。第五十节，弟兄们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有一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是一瞬间，半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使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，我们也要改变。死了的人他们会复活，还没有死的人会改变。改变什么呢？我们拥有不是属物质的身体，而是属灵的灵体，这个灵体才能够进到天国，才能够承受天国。这个事情呢是未来式的，未来式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要学像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，所以得到产业。 你跟我读了圣经，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对神有信心，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基业。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，这必死即变成不死的，那时经上所记死啊等等等等。然后第58节是给我们的鼓励，第58节很重要。58节是说吗？就是在今世你要做事，而不是说哦，我将来要得到基业了，所以呢就回家翘脚了。58节说什么呢？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借力，多多睡觉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突然的。这里说什么？多多睡觉。不可摇动，常常借力，多做主的工，多做主的工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这些劳苦在主里面是被记录的，是会成形的，是会成职的，职本职的职，那就是你跟我将来的基业。今天你为主做一件事，这个值就多，你为自己犯罪等等，就没有增加什么基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去行吧，这样你跟我是神的儿女，必定承受基业，同时在地上你跟我要多做主工，为是呢复活承受神的国。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什么呢？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吹号的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要复活。所以你跟我有一天一定会死，对不对？有人不会死的，因为医药太发达了，不能呼吸，吃一点药就呼吸了，不能走动，吃一点药就可以走了，看不清楚，一就看得到了。那么痴呆症、四肢症 sorry 也会得医治了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症都会得医治了。所以呢，你跟我呢，有一天是不会死的啦。假如真的死了，也做一个 AI 啊， AI 来放在里面，那我们跟 AI 在一起活着也不会死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不会死。不过圣经说呢，你一定死，看看你信不信圣经。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，这圣经说的，你信不信啊？科学家当然很希望自己活得长一点，所以呢，制造很多方法让人活长一点点。有谁想死呢？世界多么美好啊，对吗？有的吃还不吃吗？有的看还不看吗？有的玩还不玩吗？但是圣经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呢，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死，但是呢，我们会复活。那得永生有什么鼓励性呢？第18节说，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什么话呢？就是说，你会死的，我会死的，死了会审判。哎呀，农历新年还在想死啊，真大忌。哎呀，怎么叫大忌是吗？ 连盘碗都不能打破，你还在那里讲死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希望基督徒们原谅我，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说的，是刚好今天说的。罗马书二章七节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，终归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永生报应他们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永生呢，是一个东西，而不是一个现象而已，是一个东西，是一个值可以给你的，而不是一个现象，一个量，一个量就是说有永远远活着，不只是量，而是一个值，不只是一个现象，而是真实的，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啊。神的儿女有永生，因为神是永生的。圣经里面有66次讲永生神，永生神。今天我就没有在这里跟大家读了。但是当我们去研究原文永生的时候呢，永生的时候，永生神的名等等，它指的是值 something， 它指的是 something。Something， 不是 somewhere， 也不是 somehow， 而是 something。 东西，神是有这个东西的神，神是有永生这个东西的神。很多啊，66节，我的心刻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即时得朝见神呢。我羡慕刻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诗人呢，都知道神是永生的，不是形容神是永生的，而是说神是有这个东，神是这个东西的神，这个东西叫做永生。明白吗？神是永生的神，永生给人行善的鼓励。引到永生内门的是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掉，好叫你能够进入永生，不会进入火里面去。倘若你一只眼睛叫你跌倒，把它挽出来丢掉，你只有一只眼睛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眼睛被丢在火里。永生是弟兄姐妹彼此要鼓励的地方，我们要彼此鼓励说，你跟我会得永生的，所以把眼睛挖掉吧，把手砍掉吧。那么永生呢，给人行善的鼓励。人若渴了，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自涌到永生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继续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永生是一个鼓励的事情，是一个鼓励的人生的一个宝贝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，不要为那必朽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。等等，第十二章二十五节，爱惜自己生命就世上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就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个永生呢，就是量了，就是永远生存的量。信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所以现在问题是说，你有没有永生？你跟我是不是神的儿女？而圣经非常的简单，你不必花钱， 不必做什么很多惊天动地的好事，而只做一件事，信靠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就得永生。在座的朋友们，若是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真的要相信圣经那么简单的教导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主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约翰福音5章24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。17章3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可能你来教会20年30年，那要问的就是你有信心吗？你信靠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？你信靠圣经所说的是真的吗？来了教会20年30年50年，你真的信吗？你若是信，你就是神的后世，必然得基业，同时呢就是永生。好，到最后了啊，信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，这个太多的经文了。意思是说，你不相信圣经就没有办法。你若是我若是相信圣经，圣经太多的地方说了，你不信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。做好事没有永，做好事不信耶稣没有永生。聪明太聪明，不信耶稣也没永生。很多钱，不信耶稣也没永生。永生只有一件很简单的事，信靠主耶稣基督。最后呢，在未来，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而法利赛人不相信永生，有七个兄弟娶了一个太太，第一个兄弟死了，没有儿女，按照律法，第二个兄弟要娶这个嫂嫂做，不一定是嫂嫂，就是这个做太太。第三、第四、第七个丈夫都死了，请问将来他是谁的妻子呢？那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呢？因为主耶稣基督对神学比较清楚，这个律法师呢，神学不清楚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这个世界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，就是永生的世界。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在死和天使一样，既是复活的人，既为神的儿子。至于死人复活，摩西早就说过了，因为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意思说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。将来你跟我要与活着的神同活。有一本书呢，《The Case for Christ》，我相信很多人看过，2000年出版，已经翻译作中文，神从神耶稣。这本书是说什么呢？这个作者呢，他是一个所谓芝加哥一个很大的芝加哥什么报纸，你想最大的就是了，论坛报什么报，他是他们的调查记者，得过很多奖。意思是说，他报道的东西呢，是要被发掘出来，就好像侦探一样，警探、法庭都不管，或者是判为无事的，但是风闻有事呢，这个记者要去调查。他本身呢是这个耶鲁法律系毕业的。有一天，他的太太信耶稣了，他本身是无神论的，他就想不要他的太太信耶稣，因为他是无神论的。而且呢，太太信耶稣以后，变成很有爱心，变成柔弱无比，因为爱心像是柔弱无比。 他不想要他太太这样，他要把他太太改过来，说你信的耶稣是不真的。那太太已经信了，太太也说不过他的先生，已经好多年了。他的先生理性很强，逻辑性很强，读记者，还有呢读法律。他说我一定要想办法，所以他就去调查耶稣基督是真的吗？他复活是真的吗？他自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暗暗做这件事情，他太太完全不知道。他忽然间坐飞机到佛州，忽然间坐飞机到加州，做什么呢？访问学者，访问那些专门研究某一件事情的人。那么这本书呢，就告诉我们，他一共用了14个研究来证明耶稣基督是真的，同时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，所以呢他就信了主耶稣。不只是信了，他还读神学，做了 Willow Great 教会。大家听过 Willow Great 吗？很大很大的教会， Illinois 的 Willow Great 教会，做他们的 Teaching Pastor。 做了十几年以后，他自己出来做一个电视的节目，就是 Faith on Fire 这样的节目呢，让人家去批评基督教，他来回答。所以他现在是辩护学的专家。那么他的故事呢，已经拍成电影了，今年才出来的，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。 若是你有很多朋友太理性了，太无神论了，借这部电影给他看。这部电影真的是针对无神论的。我讲这一个人呢，一要告诉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若是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你没有比这个人更认真。他用3个月的时间背地里没有睡觉，他的太太一直骂他，你为什么这样心情不好，我信耶稣。其实他是做到处飞做调查，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好像侦探一样，这张纸那张纸，这个证明这个对，这个证明这个不对，整个办公室都是做调查。这个人的名字就是 Lee Strober。 他除了写那本书以外呢，还写了这四本很有名的书，《The Case for Christianity Answer Book》，《The Case for Real Jesus》，《The Case for Creator》，《The Case for Faith》。你只要在网络上去搜查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这一个牧师呢，这位牧师呢，太认真了，他比神学的神学家还要认真。他比神学任何的，比任何地上的牧师还要认真。他的信仰是经过科学、理性等等的去推敲证实的。所以 The Case for Faith 一共有8个推敲， The Case for Creator 7个， The Case for Real Jesus 7个。若是你跟我要做传福音的，首先这4本书一定要读，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向人家传福音。因为人家一问，我们就不知道，我们只能够说这是奥秘了，这是奥秘，是人所不能明白的，这是奥秘。那些无神论者才管你什么奥秘，你讲不清我就是不信。只有基督徒说，这是奥秘啊，人所不明白的，我们就这样一推就干干净净了。后面那个人呢，就是不信。让我们去看这些书，他没有说这是奥秘那就过了，不是的，有历史，有科学等等印证圣经所说的是真的。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自己问，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后世？是， 我们要承受基业。基业是什么？我们要遵循上帝的话语去活着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永远的天国里面与上帝同在。基督徒得拯救，圣灵更新，我们得成为后世，承受永生。提多书三章五节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，或者是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。我们一同祷告。父啊，感谢你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几十年的人，我们已经非常习惯地上的生活，我们也非常习惯地上的价值观，我们也非常习惯我们华人的文化，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引导我们关注于地上的事。但是你的话语却留给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将要进入天国，我们更是要承受永生，我们更是在这个后世和永生中拥有基业。父上帝，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，好叫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不再贪恋这个世界。虽然世界是我们必须去帮助去管理，好让它能够叫更多人得益处，但是不是叫我们去爱这个世界，乃是让我们想到天上的事，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有永恒，将有永生。感谢天父的赐福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，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好叫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能够荣耀你。如此感恩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